今天日子很吉祥，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那我也打算在这么吉祥的日子把真实一品圆满。那圆满后，我们舍达生论是在年后啊，就是2月14号开始，中间还有两周的礼拜一，就是下一周跟下下周到31号啊。那这两次的时间，我也不离开这个唯识观的主题。那我上次跟各位讲过，我有一些对于真实义品科判的意见。那这个意见呢，其实也不晓得各位学长有没有已经忘光了解释密经，对不对？我们是依着经啊，依着经，因为解释密经是佛说，所以呢，由他当源头来安立唯识观的修学次第。如果各位记得没错的话呢，我们在解释密经当中呢，学习什么呢？学习生意地相品，一切意识相品，对不对？然后一切法相品，无自性相品，然后呢分别一切品。那么为了要修学分别一切，就是修学止观呐。于是呢，我们要有内容嘛，对不对？那一个内容呢，当然是修奢摩他的善巧。那这个善巧的部分，我们一直是在礼拜五的课在进行的。那么至于里面属于观的部分呢，我们就一直在礼拜一的这堂课程在进行。那么解释密经其实已经由佛说呢来界定啊，生意地相品的五种形象啊。那么由五种形象呢开出一切意识相品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所知一，那个所知一就是阿陀那或者是阿赖耶识。那么所知相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切只有三性三无性。那么由三性三无性呢转到我们这边来，就其实蕴含了由无法再开出三性啊，无法再开出三性。所以呢，接着我们就在解释密经分别一句品的慧学慧观这个部分呢，来学习真实义。真实义呢，是可以说无着菩萨啊，可以说是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传承佛说的解释密经，在于里面的唯识观怎么样悟入圣义地啊，见真实义相这件事情呢，他就安立于一些行派的传承啊，所以这边呢就等于传承。好，安立的传承之后呢，在这个里面无着菩萨是秉弥勒菩萨的传承而来的，所以呢弥勒菩萨啊，无着菩萨他又做了什么摄大圣论，来诠释什么，来诠释怎么样来进入大乘，也就是说从二乘的声闻四念处教观怎么样能够进入法无我的大乘教观。所以在摄大圣论的关键当中呢，它就是安立什么，第一章就是除了序品开始之外呢，就是所知一，对不对？然后所知相，然后入所知相。所知一其实就是解释密经的什么心识相品，对不对？讲为什么要安立八识，不然在声闻教观的时代只有六识啊，那为什么要安立这个八识呢？于是在摄大圣论的所知一那一章呢，就会广说各种教证理证，来证明安立阿赖耶识的必要性啊，安立阿赖耶识的必要性。你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根身乃至于器界都是阿赖耶识的三种种子欲啊和合种种因缘所变现的，而这个变现的因缘其实就是原始十二支缘起论的根本，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画在白板当中的十二支缘起的流转门。那么流转门在唯识观呢，它有今天白板上的这种上栏的一种解释诠释方式。他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无明处，就是无明处，也就是说处就是根身对于器界的六尘所产生的见闻觉知种种的言说，是一切贪嗔痴戏论的根本啊，是一切贪嗔痴戏论的根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从处这个环节改。如果我们能够断除戏论的根本，也就是开始怎么样转依清净我们的名言种子，于是唯识学就打算用般若的正观啊，般若的正观透过唯识观的传承次第教导的次第，然后呢把无明相应处转成什么明相应处，那个明者就是般若，用般若来转世成智， 把那个醋的认识作用转成什么？跟般若相应的清净所缘性，清净所缘性呢，就是真实义，啊，就是真实义。所以呢，其实整个修行的关键就是无明相应处这一条流转门，还是明相应处这条门。那么明相应处，如果用唯识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转一清净，转八识成四智。如果我们能够有办法透过修学唯识观转八识成四智的话呢，我们的对根对尘的境界所产生的种种认识作用，就是清净所缘。清净所缘就是但见实相，对不对？不随杂染的因，那么造种种的业，那么受种种的苦，流转不息。这就是把流转门呢转变成什么逆十二缘起的环灭门。那这也是继承整个声闻教观透过十二缘起两重观察而达到缓灭清净，对不对？证入苦边，然后呢达大涅槃，达涅槃界，整个的这个传承。那么因为佛的教导是这样子的，所以所有的佛法的教观应当不离这个正宗。但是在这个正宗的教导底下呢，因为有许多善知识的教导，善巧方便的施设，有种种不同，所以呢唯识就在瑜伽行派相关的经论当中呢，就走出一套啊，就走出一套悟入无分别智、开显无漏智的一种行修次第。我们今天在学习的呢，就是瑜伽行派悟入根本无分别智、修学无漏智的一种修学次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上个礼拜呢讲了四巡视观啊，有些同学就跟我抱怨了，你怎么一下子就噗就跳到唯识无义？那有些老同学大概听熟悉了齁。那我们在上次解生命经的最后也是用什么色大乘论的入所知相品。入所知相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误入根本无分别智。那那个时候呢，我们按照什么？按照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对不对？按照这个三位，依照色大乘论的文简单先说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提过了唯识无义。其实话说从头，从墨学三年前在这个地方啊，开始练讲这个三十颂的时候，那个时候三十颂的末尾啊，末尾有五个修道颂啊，五就是从资粮、加行、见道、修道、就近，有五道的修道颂。那么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更在这个之前，我们在讲这个白法之前，我们也讲了观所缘缘论。观所缘缘论也是陈罗论师依着因明学啊，依着因明学来去告诉我们怎么样透过因明的辨析了知我们今天一切的心法设法的升起，属于境界那一分并不是客观的，而都是什么？而都是主观的世心的虚妄分别。所以唯识无义或者唯识无尽的那个无义或无尽，并不是说没有客观的境界，而是说客观的境界无法怎么样得到限量的观察。因为我们如果必须要用世心去认识，而世心是夹带名言的，名言是透过受想分别而来的，所以呢这受想分别并不能够成真，并不是限量智。所以除非你修学圣人的限量智，否则你没有办法说我认识如理如量的真实世界。于是我们就必须要学习，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限量智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现观这一切的真实义呢？于是整个唯识教观在它的传承当中呢，就广说要破斥非常难破的遍计所知相。而遍计所知相就是我们三种杂染种子的名言种子。名言种子，名言种子能够断，我之种子就没有一元。我这种子没有一缘，纵使我还有阿赖耶识当中过去无始劫来熏习的有之种子，有之种子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种种生命形态的种子，有那个能生因，可是没有怎么样，没有助缘，于是他怎么样就不流转生死。那个就是修道位以后要进进清净的余习，所以进入修道位以后再借着六度四摄把这个余习怎么样 永断清净，到八地以上纯清净住以后，就怎么样，就可以无漏无功用无加行，那么到那个地步呢，才是真正最上品的无生法忍。由这个最上品的无生法忍才得证什么，得证到如来的妙智，在十地后心金刚预定得以成就如来，得以成就佛的果位。这是整个五道次第，他的整个行修次第。我这个其实又讲远了，只是希望用这个梗概哈，大的架构。所以呢，我就打算在下周跟下下周接着两个礼拜的时间，我还是回复我以前曾经讲成唯识论的时候呢，提过的唯识抉择谈。那么唯识抉择谈其实文很多，我不是用文，我不是用欧阳大师的欧阳这个唯识抉择谈，我重新编，编什么呢？我把解生命经的科判，我把真实一品的科判，我把舍大乘论的科判啊，乃至于呢唯识三十颂，也就是成唯识论的科判，把这四个科判举出来，然后呢列出什么，列出唯识学的研究的次第。透过抉择，当然里面欧阳大师的十个抉择我还是会讲，因为那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唯识学抉择用什么样的善巧方便下手啊，来在法门上呢做较量，取舍分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厘清。那么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对于唯识法相瑜伽行派的传承有兴趣要深入的话，还是应该硕硕的从基础啊，基础一直到究竟能够证根本无分别智，乃至于入地以后，入地以后跟一切宗派没什么两样了，都是实地，都是归入实地大乘的修行法要啊。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舍大乘论讲完之后呢，等于是把入集喜地啊，入集喜地所有的资粮差不多整个完整的教导一遍啊，学习一遍。那么之后呢，我们就要再进一步学习辩证辩论。辩证辩论学习完之后呢，如果继续在唯识观这条路上用功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学习楞伽经啊，楞伽经。因为楞伽经是摄性相二宗啊，摄性相二宗共同的心要啊，共同的心要。那么有了楞伽经的基础，你不管要走禅、走静、走教啊，走宗门、走教下，我觉得这条路呢，就是任个人的根器去发展。那么由此才能够进入实地的修行，非常多的法要，像舍大乘论、比入因果分以后的入地修行次第，解生命经地波罗蜜品以后的修学次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以后的修学次第。啊，还有庄严大乘经论也是讲菩萨地的修学次第。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值得继续深入的部分。那那个部分呢就供一切的传承了。啊，所以我们把不供入地前的法门传承呢，它中间的法要啊，我们呢透过定学，透过会学两个部分呢来学习。其实这样学习出来，依默学的感觉来讲还是有个缺憾，就是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我们共同把瑜伽菩萨戒学过，有了瑜伽菩萨戒这样的戒定慧就具足了啊，有了戒学，有了定学，有了慧学，这三无漏学的基础法要，我们如果都能够怎么样总持的话，这三个呢能够互相滋用啊，互相滋用，其实呢对我们一生的修学啊是相当有利益的啊，相当有利益的。所以我打算呢利用两周的时间，把怎么样去研修啊瑜伽行派的这个唯识法相学的次第啊，利用两周，透过这几部经论的科判啊，科判跟各位报告。当然我首先优先要讲的科判就是正式一品的科判啊，我以它为关键，然后呢把它对读到解生命经，然后呢接着我们要读的摄大乘论啊，这一经二论我们就可以把它对读起来，就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它的传承真的是一味啊，怎么样能够了知它的一味，然后把它的研读的学习的次第都能够抉择清楚啊，抉择清楚，然后呢再配到欧阳大师呢对后学唯识人的一种勉励，他的提示，他的开示是什么？那个部分呢，我会抉择很重要的法要呢，跟各位学长做报告。我想大概跟各位大概简单这样子说。好，今天呢，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节前。那么对于上个礼拜讲到比较深，这个是寻师是如师智的部分， 我们留待呢舍达圣论在学习的时候呢，再来进一步一起来研究啊，一起研究。那在上个礼拜最后，在1213页，其实我们今天白板上这个文呢，都出自于1213页的。啊，在1213页的中间啊，倒数1234567八行。啊，这八行倒数八行的这三行以及倒数的这两行，刚好是一个什么？一个流转门，一个环面门。啊，我把这两个对位起来啊，写成这个白板。啊，所以请各位呢，随着这个文，然后呢，对照你们的笔记或对看白板呢，你们自己回家呢就可以自己画了。啊，那么首先呢，他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三世二重因果缘起的十二支啊，用唯识教观传承的方式呢，写成1213页倒数八行的这三段，这三行，好，我们看看哈，两边对读哈。渔夫对菩萨，对不对？啊，渔夫对菩萨最主要差别在哪里？渔夫则是有我执有法执的生死凡夫，对不对？这生死凡夫就是根本连资粮道都没有入的生死凡夫啊，于三界六道一直反复投出投没的那些啊有情众生叫做渔夫。菩萨是发大心入资粮道以后的才可以叫做菩萨啊，入资粮道以后的啊，入资粮道了以后的菩萨其实叫做明智菩萨啊，还要进一步的用功到相识菩萨分正位，那这个是用天台六级佛的观念来分类的啊。那么用五道资粮来看的话呢，至少要入资粮道以上啊，才有资格叫做菩萨，因为你发心了嘛，发心想要就近成佛啊，所以呢，这个是菩萨。那么开始的第一个啊，开始的第一个，渔夫呢是为什么流转呢？他的无名相应处就是因为于此是如是智有所缺故，对不对啊？那对位到我们后面两行呢，他说依此如是智，依的意思就是说经常将他的心依住在哪里，依住多一个字哈，依住在是如是智的如理作义上面，他的心就一直住在是如是智当中观察作义思维啊。然后呢，如果自己的三业造作六根触对六尘升起了不如理的思维，他就用是如是智加以怎么样，加以扶除啊，加以扶除，慢慢慢慢让八识的杂染作用就透过是如是智栽培的善根慢慢的升起防护烦恼不生的一种力量，一种力量。如果照三七道品来讲的话呢，是如是智就会栽培出什么信尽念定慧的五种善根，可是在五道之良位当中呢，是如是智所栽培的善根呢是四种善根，叫做软顶忍是低。这四种善根其实也是摄什么信尽念定慧这五种善根。那为什么会摄哈，以后我们讲到五道之良颂的时候哈，再来学习。这个其实都是有传承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唯识呢自己建一个理论，唯识绝对没有自己建一个理论，不过就是名言施设善巧有种种不同啊，他的那个法脉哈，整个那个思维的理路其实都是一致的啊，一致的。那么透过根器的不同，透过所对峙的不同，就有种种传承的差异。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入修，怎么样入修啊？那么所谓是如是智有所缺，请在旁边就注明，这就是无名相应处啊，无名相应处就是说我们跟对尘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产生什么是如是智相应的智慧。那么菩萨呢，菩萨呢他发大心修什么，修空圣解，所以他面对生死涅槃种种的生命种种的境界，他都可以以是如是智来证观，这就是名相应处。所以有人问我说什么是无名，那有人就说无名是不可思议不可说，怎么不可说，就是六十二见就是无名啊，对不对？你有我我所就是无名嘛，你对个境界把色当作实有就是无名嘛，这个就是真实的错会颠倒见一切的生命境界。那么不管从五蕴的现象色心一切法开作前面讲的那十六颗的种种生命现象，如果你都把它当作是实有的，那个就是无名嘛，对不对？ 那个就是无明相应处，就是你跟无明相应的认识作用，你根本不明白这个事情嘛，不明白这个实相，然后把空中花见作是实有的，乃至于呢修圣道修了半天，空中花灭了以后，你就说空花灭了，你就见生见灭，在圣凡二道当中永远二元对立，不了知是如是智所显的实相都是无二境，无二境是圣凡无二，染净无二，有为无为无二，有漏无漏无二，那种平等所见的所显的智慧是是如是智所栽培出来的善根啊。那么这边所生的善根呢，就是软顶忍是第一，到是第一位，在二心就会见到圆满，对不对？入即喜地或者正出果啊，就会有这样的作用。那么渔夫呢，因为无明相应处是如是智有所缺故，我们回来看倒数第八行，不现前故。不现前的意思呢，就是不如实知了。请在旁边，不现前就是不如实知，也就是不能现观呐、啊。啊，不能现观，不能现观就是什么？颠倒见嘛。啊，就是颠倒见，把色当作实有的了。那色是实有，能见色的就是心呐、啊，于是心就实有了。那么色心实有了以后呢，一切万有就怎么样？杂染分别生种种的形象，啊，生种种的形象，而不了解，这都是自心取自心相的一种邪见颠倒。啊，邪见颠倒。这就叫不现前。那么相对于菩萨依是如是智来如实正观的时候呢，他能正了知，能正了知就是整个唯识观的关键，要观察什么？观察唯识无异，事意显现，相似相续，而非彼自体，这是我们以后会详细讲的哈。这就是能够正了知这些道理，也就是误入片计所知啊，误入片计所知性，你能够悟入偏见所知性，称之为叫做正了知啊。如果你能够悟入偏见所知性，就可以得到什么？是寻思观所生的是如实智，然后栽培忍位，栽培是第一位的如实智的善根就会发起了，就会发起了。而反之呢，渔夫呢是对于是如是智有所缺，没办法闻思修学这些善根，于是呢对一切色心恶法都没有办法怎么样现观，没办法现观，颠倒见故呢，就会有什么八种邪分别转啊，八种邪分别转这边应该要加个顿点啊，顿点，然后底下呢才是能生三世，所以呢他这边呢就有说八种无分啊，八种邪分别转，八种邪分别转呢对到环面门这里呢，就是八种分别，我加上一个夸弧，是因为长行文里面没有啊。能证了知八种分别，这是长行文这样讲的。那能证了知，我说就是误入唯识性啊，误入唯识性的第一重就是误入片计所知性。那么如果能够误入的话呢，能够证了知一切实相的话呢，你的八种分别就怎么样？不转故啊，这三个字是我自己加的啊，就会不转动，不会发起啊，不会发起对境界的一种颠倒见为所依产生的邪分别，产生的邪分别啊，这是对位我加上了一些字。好，这边遣除了片计所知相执以后呢，就要进一步误入什么？误入依他起相，误入依他起相呢，就叫正观缘起啊，就正观缘起。那么如果渔夫的话呢，因为啊他没有办法现观色心恶法，宇宙万有呢是依于自己的颠倒见所做的八种邪分别，于是他就能生三世，有没有？哪三世？一元世、见慢世、贪嗔痴世啊。而这三世呢，广说就是十二支流转门的缘起，对不对？我们上礼拜那张图就是讲这个，有分别自性跟分别自性所依所缘，所有这些的流转的辗转相因相缘呢，这样的关系呢，都叫做能生三世啊，能生三世。那么对到底下呢，唯识观呢，就会于宪法中正了知故，于宪法那个宪法旁边请写依他起相啊，依他起相。如果你能够用限量智观察一切的境界，一切的境界。一切境界只有因缘，无常生灭变异，对不对？没有一法生，你就看到缘生而无生的一种实智慧所证的境界， 这叫做于宪法中宪了之故。这个是误入什么？误入依他起相。了解一切法是依他所起，不只是一切的我们所谓的物质世界是依他起的，连什么？连我们的片计所知相的名言之性都是依他起的。因为如果没有因没有缘的话，我不会无端怎么样施设名言嘛。但是名言的自信是不可安立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毕竟空的。但是它所依的事，也就是依的宇宙万有的这个依缘，这个依他起，这个物质的现象，我们所谓一个客观的真实意象，它还是存在的。它依止于自己以为的那个现象，就是把绳子这个依他起相误会成蛇了。那蛇其实是他自己的想心分别的虚妄，啊，这个蛇相是毕竟空的，所以我们前面呢，先要了知，哦，我看到的不是蛇，而是绳子。你知道它是绳子，那叫做于宪法中正了知。进一步再去分析，这个绳子又是荨麻一束所构成的，而这个就了解，原来连宪法的一切宛然有的客观事实世界。也是什么？也是缘起法嘛，也是缘起法。缘起法，我以为的总相，不过也是名言罢了。所以依他起相，如果你不了知，不了知因缘无生的话，你就会在因缘相上又加上一个什么？依他起相的杂染，依他起相的杂染的分别，啊，杂染的四心分别。所以呢，我们看到渔夫那一段哈，那么渔夫呢，他就会怎么样？生三世，由这三世就会起的什么十二支缘起，而十二支缘起就会怎么样？能起一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呢，就是情气世间一切的正义恶报，正义恶报都是四种之欲缘所变现的，啊，欲缘所变现的。所以只有十二支缘起，不只是解释了有情世间的流变，也解释了气世间的流变现象。有情世间是相思相续的。气世间也是相似相续的，我们看起来哦，山河大地宛然好像是常住的，事实上不然，对不对？我们都经过了很多天地变动的状态，天地变动状态。那天呢，我简报没有带来。那天呢，我那个不是南亚大地震吗？那就是海洋板块呢异动了。那有一个这个地理学家呢，他就预测了，继续降下去了。地球自转跟公转的时间就会改变，不，他讲了不晓得几年以后啊，我们一年的时间大概等于只有几个小时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所谓对时间的观念是透过怎么样自转跟公转的相对性，懂吗？自转跟公转的相对性，感觉一天是24小时，可是这一天的时间会因为速度慢了或速度快了，你的日子就会变长了，变短了。可是对我们的感觉就是一天。我们不要说白天醒着的时候，我们看看睡觉的时候有时间吗？你打妄想的时候有时间吗？你专注的在投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间的感觉吗？没有嘛，没有嘛。我不是说时间不能够客观的计量，因为客观的计量也是透过什么？透过工具嘛。而这个工具受限于什么？受限于地心引力嘛。而地心引力是由公转跟自转的相对速度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我们的计量分别嘛。所以越是你从科学角度去看，我们今天对于一天的感觉，一天的感觉，今天为什么我们说天上的一天等于我们的几年或几节，对不对？为什么？就是相对时间的观念，相对时间的观念，你走的那个轨道，那个公转的轨道大还是小的问题而已。所以所有这些观待成立的，我们以为加上刻度分别了，刻度我们就很迷信数字，你知道吗？只要把所有这些分别用刻度用数字加以表示的话，哦，我们一看到数字就很尊敬，数字是客观的，数字是不会骗人的。可是问题，这个数字是一个相对量，爱因斯坦已经证明了，已经证明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些都是虚妄分别身，连物质世界的都是相对分别观待道理所产生的分别现象。所以片计所执跟依他起又是什么？又是互相观待的。 如果你不了依他起的话，你就会把依他起变成杂然所依，而转成什么遍地所之相。如果你能够正观遍地所之相，一切法毕竟空的话呢，你就会见到遍地所之相的实相是什么？是依他起的，而依他起的是空性。你就可以善用什么？你可以善用名言，用善用名言的智慧度一切的有情，度一切有情，这就是菩萨的空性圣洁，这是菩萨的智慧啊，菩萨的智慧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进一步悟入这个。而可是渔夫不了的话呢，他就是在十二缘起的这个有知不断的流转的过程当中呢，长期什么骑着加一个字缘起，就会缘起啊，就会缘起一切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啊，就是情气世间的流转相啊，流转相。那么犹如是邪分别故，起诸杂染。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了，这杂染呢有惑，惑就是无明行啦啊，业杂染就是因为无明相应处的缘故呢，会有爱取嘛，对不对？爱取者就是所谓的杂染，那么就是惑杂染、业杂染。那么有了惑业杂染之后呢，就会感召后有，后有的杂染呢就叫生杂染啊，所以起一切的杂染，那么起杂染故就会流转生死嘛，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一段文。那么在这段文呢，旁边倒数两行呢没有相对的文字，那么我就多加了一些东西，在于宪法中正了之故这边，了之什么呢？了之什么呢？了之共相的理跟真如的理。那共相跟真如的理说什么呢？无非是两件事情，所以我这边写了通达什么？通达无我无我所，以及通达什么？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是通达人我空，一切法毕竟空呢是通达法空。你有了二空的圣解，你有了二空的圣解，就怎么样？就可以令诸啊、令当来世啊，当来世的细论所摄，我这边括弧还写细论所显，所摄是指的我们已经受了教育，对不对？有了名言的这种使用能力的大众，那么名言所显的是指婴儿或者没有学过文字、不善言说的那些布德伽罗。那么这两类人，虽然呢有人会比较会说话，有人比较不会运用名言，但是呢都有名言种子。阿赖耶识当中就有无始劫来所栽培的熏习的名言种子，而这些名言种子就是叫做细论所摄啊，细论所摄，细论所摄包括什么？包括三种种子啊，我在后面就写了名言种子、我执种子还有有知种子啊，名言种子、我执种子跟有知种子这些东西呢，我们留待啊舍他正论的时候呢再来详细说啊。这是唯识啊所施设的三类啊，三类也其实这三种都是名言了哈，大家都也都是为了要去解释哈、啊、整个流转还灭的这种啊观念，以及修唯识观的善巧方便而施设这些观念。那么这些呢就是当来世啊，当来世施一论所设。那么当来世是什么呢？就是生老死了，就是有跟生老死的关系，对不对？你在此一世的有，那这种纯有的状态，如果你不了之的话呢，又继续怎么样？感召后有啊，感召后有的生老死。那么所依是根生，所缘是器界啊。那么正业恶报就会在未来世，由未来世的阿赖耶识所有的名言种子、我执种子跟什么有执种子，又继续预言现行未来世的什么当来世的正义恶报，正义恶报。但是如果你修学如实智，你已经于宪法中正了之什么正了之我我所，一切法毕竟空，于是你有这样子的智慧，你有这样的智慧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断除这些名言种子、我执种子还有什么还有有执种子啊，你就能够这样断除，就可以把当来世细论所摄所依所缘的怎么样不复生起啊，不复生起。我们看到渔夫的第三行，因为你继续烁烁的不断积聚啊，流转生死的因，那么流转生死的因呢，就会继续在我的阿赖耶识当中熏习什么？熏习这三类的种子啊，熏习名言的种子，熏习我执的种子，熏习什么有知的种子 就在那一直不断的熏习，所以他说于生死中常流转故，常流转故。那么一直不断的流转熏习无量的种子，于是呢你就怎么样，头出头没，无有出其道。所以最后一句是说，恒有无量随逐生死种种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等流转不息，啊，流转不息，这是十二支非常悲哀的结果。但是呢不复生起之后，不复生起之后，那个不复生起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我讲了两句话，两句话，尽苦的边际，得尽苦边，对不对？达涅槃界，啊，达涅槃界。那么涅槃呢，就有啊四种涅槃的施设哈、啊。那么我们在舍大乘的时候呢，也会碰到啊，这是唯识中所施设的自性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跟无住大波涅槃。也就是所谓的无系论的大乘涅槃界，啊，大乘涅槃界。那么对于生死涅槃有不同的正了知，啊，有不同的正了知。于是呢，依无为法而有种种差别的贤圣果位，就会陆陆续续的怎么样，依缘就会有得到这个相应的沙门果，啊。所以这边不复生起什么？不复生起杂人的生死。可是对菩萨来讲，他会入生死流当中怎么样，积极无杂染的因缘，成就涅槃菩提的资料。这是两者不一样。那这些观念呢，我们都在前面的文中呢已经读过了，已经读过了。所以由此这样一路看下来，又一路看下来，得到两个结论。四巡视观的修学，引申四如是智的软顶忍是是第一的四种善根，是整个成就根本无分别无漏智的关键，第一个，对不对？那怎么样去通达啊？通达这个四巡之观是如是智呢，就要由无法误入三智性，而真实一品整品的施设就是无法三智性的内涵。那么由韩老的科判，我们比较看不出来这个结构，啊，那么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消完文了以后呢，或者是下个礼拜来正说真实一品的科判的时候，你就大概可以，我这过去这段时间已经陆陆续续的随文有讲到啊，科判有相的门，对不对？有名啊，那么有分别门，有政治门。那前面定义真实意义是所谓的如所有智，是尽所有性。那么也在开出四种真实，那个就在界定真如。于是呢无法有了。那么在修学明圣义法性那个部分，怎么样能够误入三性，也其实蕴含在里面了。我们下个礼拜也会呢随文跟各位来做检责。那么这些广分别的校正跟理证，就会在接下来的舍大圣论当中呢，我们会仔仔细细的学习是巡视观是如是智，对不对？那怎么样去修学，就是要学习什么唯识无异，思义显现，相似相续，非彼自体，这些道理。把这些道理呢能够透过校正理证的道理方法，能够怎么样完全通达，通达以后与一切的根对成的十二处相应境界，就不生什么杂染事，把杂染事转移成事智，于是呢就可以直接证入根本无分别智，现观的境界，现观的境界啊。这就是唯识提出来的宗义啊，提出来的修学的次第道理跟方法啊。由此呢等于呢做了一次完整的介绍。那么这里呢就等于把修道的次第啊，也就用了无法三智性怎么样误入真实义，安排了这样的次第，安排这样的次第。那么至于呢八四二五我的观念在哪里学习呢，其实就在白法明门论跟八四规矩颂。白法明门论呢告诉你八四二五我，八四规矩颂告诉你怎么样转八四成四智，对不对？那么这个合起来就构成了八四二五我的宗义跟法要。真实一品就告诉我们的无法三智性的法要，两者加在一起就是修学唯识教观的全部。如果你要通达唯识教观，把这一些经论能够这样子贯穿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总持啊，成为一个陀罗尼。如果你能够总持这些法义，在直观当中相应俱生啊，相应俱生， 你能够入无分别定，你能够入有分别观。当你能够泯除文字而进入什么？进入意言啊，远离寻视而变成具生念，那个时候你的无漏智那个善根就会越来越有力量，于是你对境对人一切的相应境界就会具生什么？具生无漏的平等智慧，观察一切的境界，不生什么？不生贪嗔痴，不生贪嗔痴。那么于是呢，慢慢慢慢，你的见慢烦恼的根本所依就会灭除了，就会灭除了啊。从表面上的降伏到根本随眠种子的净啊，净灭，这些次第都会陆陆续续的越来越能够触证到什么？触证到清净所缘的境界。于是你的心就住在什么？住在第一地当中，这就是佛的境界啊。所以这些道理跟方法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交代的。但是问题是，道理明白了以后呢，就真的要在三摩地当中怎么样？真实用功，真实用功啊！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用因地散乱的心就可以怎么样练习的。那么透过这样的练习，慢慢慢慢亲近一切我们的所依所缘，对不对？不要再用颠倒见看待一切的世间啊，转变我们的观念，观察作意这世间的方式。只要能够降伏见慢，贪嗔痴不起，亲近所缘的境界，就一生一生会在你的见闻觉知当中升起什么？升起相应的法乐，你就可以在宪法当中正了之，常住法乐当中，而那个法乐就会对你有一个防护烦恼不再生的功德。那种功德跟你讲，你会感受到遍身的喜乐，遍身的喜乐，那是大乘三昧的喜乐。那种喜乐烁烁烁烁的练习，也还是继续修持，继续修观，慢慢的你就会成就，你就会成就。所以这条能够成就的路，能够成就的路是自己当身可以用功的地方啊。如果我们一根还有力量，暇满难得能够闻这样的正法，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放在我们日常行住坐卧当中，真实作意，真实用功。好，以上呢我这样做节俭。好，我们翻过来，翻过来。那么在1214页第三行呢，就做了一个总结了啊。他说不生起故，对不对？因为不生起嘛，就于当来世从彼一缘所起的分别也不复生。那么如果不生分别，请在旁边就写了，如果不生分别的话呢，你就会证根本无分别智。这个时候我们在修道位叫做见道位，误入什么？正性离身啊，这就是误入正性离身，入修道位，对不对？然后呢进一步，如是分别及一缘是二俱灭故，也就是经过十地的菩萨修学修道位，然后呢到了金刚后心，就可以怎么样？二俱灭故。那二俱灭呢叫做无余涅槃啊，你就会弃证到无余涅槃。当知一切细论的根本皆灭，菩萨如是细论灭故，能证什么？无细论的大乘大波涅槃。那么这个所谓的大乘大波涅槃呢，以后我们有机会学习涅槃经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的学习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事情。好，接着呢谈第二个功德。有了这种大乘大波涅槃，因为呢这种大乘大波涅槃，请在底下呢写无住涅槃。因为你以无住的般若慧证涅槃的功德的缘故，所以呢才会有底下的第二个功德，获诸自在。啊，获诸自在，请看中间这一行呢，获诸自在底下的文，于宪法中，这个时候呢，你就随时随地都保持在宪法乐住，多加两个字哈，乐住。为什么乐住？因为呢，所见一切无非都是圣真实义，你看尽一切都是佛法，对不对？你看到众生都是有佛性的大身、大众生、大种性的众生，啊，那么他们今天为什么不悟？是因为业障，是因为业因缘故。所以呢你就不疲不厌的陪同这些友情呢，反复的怎么样展现种种的变化自在、静止自在、住舍自在的功德相，怎么样调伏友情啊，行修菩萨道啊，行修菩萨道。 所以他说于宪法中圣真实义就是常住三昧啊，常住佛的三昧。这个三昧呢，如果用守楞严经啊来看的话呢，就是守楞严三昧啊，用楞伽经来看的话就是楞伽大定啊，这些都是佛的智慧了啊。那么由于宪法中圣真实义所行处啊，自极清净故，这个整句话就是我们前面真如意的第四种真实。什么真实？所知障尽智啊，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四种真实。如果你能够用真圣真实意照了一切所行处，所行就是五蕴，你能够照了那十六颗的生命现象，可以看到一切法都是什么？都是极清净的。为什么？都是佛法，都是真如意嘛，对不对？你看一切法都是真如相应，都是真如相应，就普能获得一切的自在。而这所有的自在，所有的自在，在以后啊，在以后这个立种性品呢，到功德品当中呢，广说有十种自在啊，广说有十种自在。这以后我们再学了啊，以后再学了。而这边呢，先把它归纳成三种自在啊，请看韩老给的科，第一科叫做变化自在。第二科叫做静智自在。如果有我们上个礼拜六一起学习十六会的大般若经啊，里面呢那个善友们菩萨就问什么？如来静智，对不对？啊，那么如来到底怎么样看这一切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的呢？啊，这就是静智自在。啊，于一切生死当中呢能够得自在。那么呢，你要住是多久，你就可以住是多久，这叫做住舍自在啊，住舍自在。那么非常重要的，能够入生死流而不被生死杂染系缚，就至少必须有这三类的自在功德啊。我们看看底下这个文，这个文呢都会在后段啊，后段菩萨地的后段会广分别去解释啊。那我们看看这段文简单的长行，倒数第二行啊，他说什么叫变化自在？就是所谓菩萨于种种化，把化圈起来，获得能化神通自在；于种种变，把变圈起来，获得能变神通自在。那么什么叫做化？什么叫做变？啊，那么没有临本的了哈，请抄一下。有临本的把没有临啊没有辟寻记的要抄一下啊。那么有辟寻记的话呢，请看后面，请看后面韩老的说法。在1214页最后一行，他说若以化心随其所欲造作种种未曾有事，请把未曾有事化出来，就把过去不曾有的随着你的定中的念力怎么样造作出现，那造作出现，这个叫做化。那么什么叫做变啊？请看1215页啊，1215页第一行下面几个字，若转所于有自性物令成于物，请把这几个画起来。转所于有自性物令成于物，那比方讲啦，像我这个台前不是有个石狮子吗？对不对？我就把石狮子，石狮子原来是石头的吧，它有个石头的自性，对不对？虽然现的像是个狮子的像，可是呢透过我的神通念力，我把它变现成一只马，对不对？真实的马就会出来了。我说来一只龙，它就会出现一只龙啊。把一个原来有自信的东西呢，变化成另外一个由定功德力所现的相，由这个相来用来调伏众生，调伏众生啊。这是从神通的角度来看的。可是呢，我们呢换作世俗地来解释啊，唯识学呢非常重要。欧阳大师告诫我们的二谛的抉择，你要解经，你要去学论，尽量要能够通达世俗谛，要在世俗谛当中要能够合理合情的得到一种解释，得到一种能思维下手的善巧方便啊，这叫做一种教化的方式。那么什么叫做化？化其实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不能讲 create， 应该讲 originate， 来讲话就是原创，对不对？无中生有，原创一个方法。你必须发明一个过去没人做过的方法。我们讲一个老师，一个老师他要教化一个班级的学生，对不对？他如果老师教的课本这样念，跟你讲，现在的学生啊，一定怎么样，独孤啦，对不对？不然被钱就老师为为啦。所以呢，这个老师要得善巧的话，要能够教化大众的话呢，他就要怎么样，找一些怎么样，找一些让大家有趣的来摄受什么，摄受这些学生，对不对？而这些东西或许怎么，或许跟这个课的内容没有关系，他要创新。所以现在的教育改革，老师讲的，老师讲，教育改革不是改革联考制度，整个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环节是提升老师的素质，让老师有意愿也有能力怎么样设计教案，把所有老师的素质以及教学无倦啊，自己一直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这种意要怎么样换起来？换起来，让所有的老师愿意投入在教化学生这件事情，百年树人的工作上，真的用上自己的智慧，而这种智慧用的越多，请问这个老师是不是自己也越进步？这条道路是不是恶利之道？绝对是的，绝对是恶利之道的。所以化者就是这个无中生有，一种创新的，我们讲 innovation 啊，英文比较达意，因为我们中文就是创造，其实创造在英文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思。那么变，老实讲就是变化气质，把一个学生从顽劣怎么样啊，从顽劣变成什么，找到他有兴趣投入的事情，用他的所好，对吧？用他的所好所喜好的东西，比如什么，比如说他喜欢打电脑，对不对？他喜欢打电脑的缘故呢，我就怎么样，我就把教学的教案变成什么，变成电脑的内容。尤其我现在看我的小女儿啊，她每天呢下课已经不是坐在他的书桌上，像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坐在书桌上 K， 对不对 ？K 到两三点，然后就睡个两三小时，然后闹钟又拨五点钟起来，起来以后呢又 K， 对不对？每天就这样子，啊、哦，好辛苦啊！可是我看他们现在还也很辛苦，不过我看他乐此不疲，为什么呢？素材变了，他已经不在书桌上干活了，他在电脑上做功课。他们学校有个网站，老师功课出在网站上。对，他们学校的他念先念高中了，所有功课都出在网站上面，啊，他在网站上呢去作答，那立刻就可以有分数，那他可以经过他自己愿意做几次，就有几次模拟考的成绩，啊，那题库有很多种，他一直不断的去练习练习练习，那题库的组型又很多，因为他们未来要应付的什么大专联考，于是呢，像师大的这个大考中心呢，就设计了很多题的很多题库的式样。让我们就练习，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的所谓的基本能力测验呢，那个题目是越出越活了，啊，越出越活了，所以他就会练习很多啊，很多那种解题的那种善巧。那慢慢呢，就利用什么？利用他本来喜欢玩电脑，啊，在电脑上产生互动的这种习气，可是把它变成什么？变成来做功课，变成来耗药学问，耗药学问，这就是变，对不对？你要创新出一种新的素材跟学习的教案，可是呢，你要随顺这些众生的习气，对不对？让他们能够随顺入这个方式，而能够变化他的气质。否则，如果他喜欢这样子，你就硬要怎么样用这种方式来教化，教化不得力，教化不得力。所以，这个所谓的化跟变，都是借着什么？都是从教化众生。化育众生的角度来说化跟变，你要能够创新种种的教学方式，然后呢变化，随顺众生，随顺众生的喜好来变化他们的气质，这是这段文我的解释。你有这种神通自在，是不是？这种神通自在是不是一种智慧？是不是一种智慧？你为了要有这种智慧，你自己是不是要用功？那用功的所得，其实学生得到的不过还是历史啊、地理啦、啊、物理、化学这些知识。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呢能够把所有的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所有的教案的设计，对不对？所有的视听媒体、传媒的科技，我们能够广涉猎很多五明的善巧，五明的善巧，而且你的心会越来越调柔。 越来越条柔，你能够摄受的东西会越来越宽大，你的行为模式就不会越来越窄，然后呢乃至于被世间淘汰掉。这些都是恶力的法。所以菩萨不管你今天是教导声闻教观的四念处，我上次曾经讲过，如果你站在传播四念处声闻教观的立场，你只要开始去思考我怎么样把声闻教观传播给一切大众都好要学习，那个时候你就会要学习这种变化自在，不是吗？如果老咬着我一定要拿那个原文照这样念念下去，我恐怕糟糕不怕狼，对不对？所以慢慢的开始在摄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众生的习气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为了要让他们不跑到外道那边去，对不对？于是你就要改变你的教化方式。啊，记住看那个去年看那个佛光山星云大师的那个走过的行脚，他的那个照片集，他一开始就在宜兰那个地方干什么？带着一堆小朋友怎么样？骑脚踏车，对不对？好，然后到了各个乡村怎么样？放那幻灯片啊，做电影欣赏，然后呢办什么唱歌？你看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请啊呢，请个泡泡那么暖暖，那个时候就用这么新的传媒技术，这个就是什么变化自在？这是变化自在，这就是菩萨的思维模式。所以呢，我们前面讲一修善巧，一什么？一五明，来行修什么？来行修六度四摄法。可是别忘了，还是要有主从，主还是要摄众生怎么样？了达出世间，圣亦空，菩提心，这些道理还是要在里面。如果你随顺世间，最后变成流落世间，那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有一种平衡感，所以这种平衡感就叫做静智自在。